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刚才你们大家一起起因读的那一篇经文啊，你读了之后会不会觉得一头雾水啊？会的，不出奇，不出奇啊。开始做信徒的时候，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是很难明白但是没有问题，有些细节你不用知道太多了，有些细节你暂时可以把搁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的这个重点啊，它的重点。好，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账目，就是关于救赎的这个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那我们前几个星期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系列，会幕的这个系列啊，我们讲到这个会幕，会幕呢是表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记号来的。那这个会幕呢是这个以色列人生活他们杂营的中心点来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在这个周围这边杂营，那么他们的都注重都面向这个会幕，因为他们要朝见神，让神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这个中心。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基督徒里面的生活，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常常把神当作我们生命中的这个中心点。那你把神放在中心点的话，你就会失去那个重心，就好像这个脚车的轮子，如果有那个中心点呢，你就保持那种平衡。如果你没有神在你这个成为你的中心点的话，你可能就一下子都丢失了你的这个方向。好，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学习这会幕的时候呢，让我们更深的了解。我们上次讲到说会幕的系列啊，我们讲到说院子的门啊，院子的门呢是讲到这个救主，同祭坛呢是讲到这个救恩。院子呢只有一个门罢了，只有一个门，你不可以从别个地方进去的，你不可以说哦，我要找一个角落然后钻进去，不能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周围呢都有那些祭司，都有那些立位人在看守的，有任何人擅自闯进去呢，他们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可以闯进去。所以要进去呢，唯一是透过那个门。这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没有别的救法了。然后进了那个院子的门呢，就是这个铜祭坛。铜祭坛呢是一个献祭的地方，这表示说主耶稣是那个救恩，因为在那祭坛上他们献那些祭是要赎人的罪，这是预表基督为人而死。然后等时间到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世成为世人的这个救主，他是唯一的救恩。然后在我还没有真正开始侍奉，当一个人得救，得救是开始点罢了，接着下来呢必须要成圣。那这个呢就以这个洗座盆作为一个代表，洗座盆呢是一个地方你洗手的，洗手洗脚的。祭司呢当他们要侍奉之前呢，他们一定要洗手洗脚，他们不洗手洗脚呢就是被神祭杀。这表示说我们信徒相信主之后呢，接下来的这就是要成圣，要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就是说跟罪恶隔离。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完完全全不会犯罪，但是任何时刻你犯罪，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洗干净，然后再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账目。好，这个呢整个叫做会幕啊，整个叫会幕，而这个呢叫做账目，好吧？所以我们分辨一下，整个呢叫做会幕啊，后面这个呢是叫做账目。那账目呢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的这个计划。刚才我说账目啊，账目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但是呢如果一个有罪的人要回到神的面前，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一定要透过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会幕就每一样东西呢都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四十章，这边怎么讲呢？ 四章三十八节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那这表示说神呢常常的跟他们在一起，那要神跟他们在一起吗？他们一定要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们一定要来到基督面前，让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才能够亲近神。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透过这个大祭司呢为他们赎罪。好，我们来看帐幕啊，我们来看这个帐幕啊，这个帐幕呢有几个地方让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它的长度呢，长度就是从这一边长度啊，这从这边到这边啊是30肘，宽呢10肘，高呢10肘啊，一肘呢大概是 1.5 尺。那么呢这个它的周围啊都有这些尖板啊，这些尖板，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尖板啊，那尖板呢栓啊，这叫栓啊 bars， 来把它们结连在一起啊，套在一起。那么这些树盘上面呢有四层这个覆盖物，上面一层呢这个是海狗皮来的，第二层呢是一个软红的公羊皮，那么呢第三层呢这个是山羊毛来的啊，最后一个呢是幔子来的，所以有四层。当然以后我们会看里头的这些器具啊，这些敬拜的这些器具，这个呢是陈设品座，就放陈设品的这个座子，在这个呢这是这个金灯台，那么这个是金香坛，那么呢在这里呢有月柜，那在前半部呢叫做圣所，后半部呢叫做至圣所，在他们中间呢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把他们隔开的，而祭司呢只能够一年一度呢进入到这边，其他的时候呢祭司呢可以再进来这里侍奉啊，这边也是有一个帘子的。好，当我作为这些简单的介绍之后呢，让我们今天就特别的注意帐幕啊。第一层呢是叫做海狗皮啊，刚才我讲的海狗皮，你看这个第14节啊，又要用染红色的公羊皮做灶盆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灶盆上的顶盖。所以呢这个帐幕呢它第一层呢是用这个海狗皮啊，那海狗皮呢我们知道这个呢是代表着基督在世上的这个生命，基督在世上的生命。怎么讲呢？第一，它是最上的一层，是外面的那一层，而且这一层呢的特点是呢它是很粗糙的，不是很细致的啊，是一个很粗的皮来的，而且不吸引人的。你想这个海狗通常是什么颜色的？不是灰色就是黑色的，对，大概是那种颜色。你没有看到红色的这个海狗有没有？没有啊，没有看到红色或青色或者是蓝色的，没有的，都是灰色都是黑色那种颜色，所以不很吸引人的。那这个也是基督在世上的这个特征，他没有怎么样吸引人。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怎么讲呢？以赛亚书第53章2到3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现在我们看到人家画出耶稣的这个像，你不要以为他这么 handsome 呢，你不要以为他这么英俊呢，圣经描述他无家行美容啊，人家看到他什么都看不起他，记得吗？当这个 拿单耶，讲说哇，我们有看到那个弥赛亚，
遇到了弥赛亚，遇到了基督。
他怎么讲呢？这个拿撒勒怎么可以出？哪里会出一位先知？哪里会出一个好的人呢？然后当耶稣在他的家乡回到家乡的时候，人家就讲：诶，他怎么有这个能力啊？他的爸爸不是约瑟吗？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兄我们不是认识他吗？很看不起耶稣，因着他们的不信，主耶稣没有在他们当中施行任何的这个神迹。当他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家也是看不起他，人家说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吗？是吗？你自己下来吧，你能够叫人家复活，那现在你自己叫自己下来，自己称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你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所以呢，主耶稣呢是常常被人藐视的。那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也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谁是耶稣？人家把耶稣当作什么？耶稣，对不对？很多时候人家这样的讥笑，人家看不起这么一个粗糙的一个皮，有什么特别？是人藐视，人看不起他，但是你却知道他有一天要为人成就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事，那就是救赎世人，赦免世人的罪，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虽然如此，海狗皮啊确实很坚韧，它能够抵御风雨啊、热晒还有这个寒霜，它不怕的。海狗它怕潜入这个很冷的这个海水里面啊，不怕的。那你跟我啊去游泳啊，哦，我们都怕冷啊，何况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我有一次我就去纽西兰那边旅行，那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就是尝试说，哎呀，我就看到那个河啊，那时候是大概冬天的时候，我就是尝试说跳下去看一下是什么感觉的。我告诉你啊，一跳进去啊，你游到一下子啊，你整个身体啊都觉得麻痹，好像失去那种感觉的嘛。那所以是那么寒冷，但是那个海狗啊却能够在里面什么一直自由自在的游，因为它能够抵御寒冷风雨。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外表看的是很弱很娇脆，但是呢他却能够胜过人一切的讥诮，胜过魔鬼的试探，以致他能够成就了人所不能够成就的。你看在约翰福音16:33的时候，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什么胜了世界。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一切。谁曾经胜过死亡的？有没有？没有。其死亡尝试要找长生不老的药，但是他找不到。那些炼丹术的人啊，以前在中国他们尝试要炼一些丹，一些仙丹啊，能够让自己延年益寿，但是都不能够成功。那今天我们也尝试吃各种的保健品啊，什么补品，补来补去，补脑补手补眼补什么，补来补去，我告诉你可以补一点，但你不能够胜过死亡的。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有罪，有罪的缘故，罪就带来什么？死亡。本来人是不死的，你知道吗？亚当跟夏娃在这个乐园里面，那叫做伊甸园，是何等美好的地方！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要睡多久你就睡多久，你要谈多久你就谈多久啊！这就是神所给我们那个美好的地方。但是因着人不听从神的话，犯罪，因着罪，他们的生命就出现了问题，他们就要死了。
在肉体上死，在灵命上也是死的。
所以虽然他们接触上他们可以活多久呢？活了差不多整千岁，但是还是什么？
还是要死。
那今天我们最多报纸只看到那天我看到101岁，稍微超过100岁，100多岁，哇，我们就真的是很老啊，
其实不老，
很短。圣经讲我们的生命载如手掌，载如手掌，就这样子一刹那间呢，你就要离开了。再过多几十年了，很多人都不在我们这边了，你知道吗？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谁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谁能够解决这个死亡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但是主耶稣他能够解决，说我胜过了，我胜过了。不是你胜过，你不能够胜过，你只能够靠着主耶稣你才能够胜过。他是那个元帅，你跟着他，你跟着他，相信他，你就能够胜过这个死亡。这个是主耶稣他的生命。因此呢，主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被人藐视，被人讥诮，被人撇弃，他知道这种感觉啊，他知道这种的感受。那他能够体恤你，他能够明白你所做的一切。这边希伯来书4:15，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是的，他知道你的一切的遭遇。那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焦虑，你说主啊，我不懂为什么我整天都会挂心呢？我不懂做什么会这样子的。你来到神面前，来到主面前，你交托给他。你有什么难处的话，你说我这个有这个问题，我家庭有这个问题，我不懂怎么样处理。主耶稣明白，主耶稣了解你是要经过的。你交托，你说主啊，你自己帮我，为我处理，给我有智慧知道怎样面对。你心中有什么一些苦楚，你告诉给他，他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他不了解，他是曾经经过，曾经经历这些事情，他是过来人。只要你肯亲自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他，求他帮助你，他一定能够帮助你，因为他是那个能够体恤我们的。所以呢，海狗皮呢就告诉了我们基督这个在世上的这个生命。第二层的覆盖物呢是什么呢？是公羊皮啊。你看第14节，刚才我们读的，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啊。这公羊皮本身不是红的，但是圣经说这个皮呢给它染成红色啊。这节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代表呢基督的什么？基督的死啊。血是很宝贵的，血是很宝贵的。圣经怎么讲论到血呢？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啊，17:11，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那这边讲到说，血呢是代表生命的，血也代表生命。如果一个人流血，他是付上他的生命的。主耶稣基督他流血而死，他就以他的生命呢代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罪人。有点我要澄清呢，这个不是这个动物啊能够救我们啊，动物的血不能够的话不能够洗掉人的罪。动物的血呢只不过是一种预表，让人家想到说将来有位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这个是他的意思吧，就预表吧。
所以真正要带出的意思说，主耶稣的死，他所流出的这个宝血啊，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以他生命代替生命的。本来我们是应该死的，应该上那个死刑的，进入那个流亡火湖的，但是主耶稣说，我为你们而死，为世上所有的人而死。所以因着这样子，那些有信心相信主耶稣的人呢，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们就不要死，因为有一个人替他死了。那你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既然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你就要好好的来到他面前说，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就不需要死了。那这不需要死，不是说肉体上不要死，我们肉体上还是要死，但是我们在灵命上我们就不用死了。那一刻你相信主耶稣，那一刻你的灵命就复活过来了，而你这个灵命就永永远远的活着了，你就永永远远的跟神在一起，你不再离开神了。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消息，一个加应来的，是一个极大的赐给世人的福气。但是很多时候世人都不在乎，世人呢都把这个事情呢把它撇开，嗤之以齿啊，不要听，塞着耳朵，自以为很聪明。等那一天审判的时候，神会问他说，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福音？他说，那一天是的，有一个基督徒来我的门敲门，但是我却看不起他们，我却讥笑他们，我把那个门砰一声。当那个人把那个门砰一声的话，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失去了这个机会。那在我们当中，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今天有这个机会说，主耶稣为你死，主耶稣为你流血，你就不需要死，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那你就来到他面前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因为这个赎罪的东西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成就，只有主耶稣可以为我们做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所以他有资格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明星，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一个圣人可以做成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完全全圣洁的一个神，同时是一个无罪的一个人，他能够做成。你就凭着信心来接受他，接受他赦免你的罪。那圣经也说到关于这个血的东西，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都是跟血有关的。希伯来书九章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你看都是讲的血血血。所以我们唱那首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为靠耶稣宝血。我告诉你，这个救恩就在那边了，只有透过主耶稣的宝血，那红色那为我们的，而我们要常常来到他面前，常常在他的宝血之下被他洁净。你有犯罪吗？你来到他面前，让他的宝血洗净，他的宝血就有这个功效。但是这个也不铸成你说你喜欢继续的犯罪，不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是不愿意去犯罪，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跌倒犯罪，你坦然的快一点回到神面前，求主耶稣赦免接近你，那你再一次的走一条成圣的这个道路啊，这是我们要做的。 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第三层覆盖物呢是什么？是这个山羊毛。刚才你看那个图片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那层呢是白色的啊，白色的，一般上是白色的。那你看这一层呢，被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之后呢，一切都变成白的。这代表着基督的这赦罪的能力，赦罪的能力完完全全的得到赦免。是的，山羊呢告诉我们是赎罪的这个能力。你看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说，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那这个公山羊啊，山羊呢让我们想到说这个赎罪，主耶稣能够除去世上一切的这个罪恶。刚才我已经讲了，宝血遮盖之下呢，一切都是洁白的，一切都是洁白的，没有任何罪是不能够被他血赦免的，多么大的罪都能够。那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有一个很著名的布道家，有一天呢，他正要进去这个教会布道之前呢，有一个人就拉着说：“哎，我要你去我的家，跟我谈一谈。”那所以这个布道家呢，就进去那个教会。那当他进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教堂的时候呢，那别的会友看到就问他说：“哎，刚才那个在外面那个陌生人跟你讲什么啊？”这牧师说：“哦，他要求我等一下要去他的家跟他谈一谈。”这个弟兄就说：“哎，千万不要，这个人很危险的、很危险的。”但牧师说：“对不起啊，我已经答应了，我要去。”所以在布道完之后呢，这个牧师呢就去那陌生人的家，他就带他进去他的家。那家里呢很简陋，那当他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就从他身上呢抽出一把枪，他就跟他说：“我这一把枪曾经杀过四个人，两个人是我自己亲自杀的，另一个人是我的伙伴帮手杀的。哦，你今天你讲到刚才你在布道的时候，你说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去一切的罪恶，我要问你，像我这样曾经杀过两个人的这个犯人，我的罪可以不可以被主耶稣所赦免？”他说：“可以的，可以的。”然后接着下来，他就指给他说：“那我后面这边这地方呢，是一个酒廊来的，是卖酒，有很多人进来这边，出去的时候呢，他就醉醺醺，他的整个家庭呢都遭到破坏。像我这样的败坏，卖酒给这些人，破坏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罪人，主耶稣能够不能够接近？”这牧师说：“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一切的罪。”那接着起来他就说：“那在那一边那个角落，那个是个赌库来的，是个赌场来的，好多人进去的时候带着钱进去，出来呢却是一贫如洗，甚至人一出来之后呢就去自杀，很多人呢都因着这一个赌窟呢弄得家破人亡。那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呢，主耶稣能够不能够赦免？”这个牧师仍然说：“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去你一切的罪。”然后他就跟他说：“你看对面那个是我的住家，有我的太太，还有我一个小女儿11岁。这太太是我曾经用谎言把她骗回来的，我讲我是一个 富商来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所以我就把他骗了，把他娶过来，然后他就在家中，我常常虐待他，常常打他，常常把他赶走，赶出家里。那有一天，当我要打我太太的时候，我的女儿十一岁的女儿来把我分开，我就一巴掌打在她身上，这个女儿呢就掉在那个烧红的这个火炉那边，于是她的手跟她的这个肩膀呢都灼伤了，还在复原当中。那像我一个这么坏的这个爸爸，这么坏的一个丈夫，主耶稣会被赦。他说主耶稣的宝血仍然可以赦。他听了这个，他就说好，明天我再去听你讲道。所以这个牧师就离开了。通常这个人呢，他按时呢会回家吃这个早餐，但是隔天早上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好像一个醉汉这样子，他整个满脸都是这个是流满的这个汗。为什么呢？他已经把家里的所有的把那个他那住的地方呢，那些赌库啊，那些酒啊，那时候酒瓶啊，那些东西全部把他们炸了。那么他的太太呢，照着原定的时间，他早上呢就叫他女儿说，你要你去叫你爸爸来吃早餐。他女儿就去叫，不怕爸爸会再打了。他叫爸爸，爸爸你要不要吃饭？爸爸说今天我不要吃早餐。他就很奇怪，他就回去跟他妈妈讲，哎，爸爸今天啊不要吃早餐。那么呢，他说妈妈说你再去跟你爸爸讲。然后就这个女儿跟着去跟爸爸讲。然后太太呢，他妈妈呢就跟着，爸爸你要吃吗？他说今天我不要吃早餐，你过来。他就把他的女儿抱在一起，他也把他的太太抱在一起。今天你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丈夫，新的一个爸爸。因为我以前我得罪了主，我实在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我从今以后呢，我要做一个新的爸爸，一个新的一个丈夫。那么当天晚上呢，他们一家人呢就去听到，那么呢也在那个牧师的讲道之下呢，他们接着信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宝血能够除去一切一切的罪。你不用担心，有时候我们所顾忌的是以为我们做的东西主耶稣不能够赦免，主耶稣还是能够赦免。但是我要澄清一点，当我们犯罪，主耶稣的宝血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却要为着我们的罪呢付上代价。你抓到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杀了人，或者一个人偷了东西，他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的宝血会洗净他，但是他必须要为着他所偷的东西呢付出代价，可能要进监牢，可能要罚款。但是呢，肯定的是主耶稣能够洗净我们每一样的罪，只要你肯谦卑，你肯来到他面前。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觉，我们不知道我们犯罪，我们就这样子一直的犯这个罪。你知道宋尚杰博士他怎么对待罪的吗？他提着一个袋，他放一些豆在这个袋里面，绿豆。那当他犯一样罪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豆拿过来放进另外一个袋子里面，然后犯了罪放进袋子里面，等他再回到家之后呢，他就拿开，他就数算他有多少个罪，他一一的在主面前呢求主赦免。这是他处理罪的东西，他知道主耶稣能够赦免，但他要好好的对付他自己的罪，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神特别的重用他的这个仆人。那你要被神使用吗？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赦免你， 也很谨慎的自己的生活，让凡事都能够讨他的喜悦。好，最后一个呢是幔子，这个幔子呢是代表这个基督的这个身高，基督他真正的属性。刚才外表看来他是一个很不引人注意的人，是人家所唾弃的，人家所不喜欢的、不欢迎的这个人。但是真正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耶稣基督呢？你看刚才我们读这个第一节，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啊，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造成，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这边呢有讲到几样东西，第一样呢是讲到什么细麻。上次我们讲到细麻呢是布料，这个颜色呢是白色的，那白色是代表耶稣基督什么是圣洁，是全然圣洁，主耶稣一点罪都没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刚才我们其实也读到了，看我这边阿克、刚才我们讲看到了说他虽然在这世上他忍受了一切，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是全然的圣洁。那蓝色呢是代表基督的这个神性，蓝色是天，主耶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成为人，他卑微成为人，人以为他是那么的软弱，是那么的无能，其实不然的，他是全能的神。你发现到他发出命令的话，这个风跟浪呢就止息了，他经过祝福就以五饼二鱼来喂养5000人，他只要一吩咐，这个乌鬼就从那个被鬼附着的人身上呢出来，这就是他的这个神性，他是完全的神。那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另外一个呢也是什么，是紫色。那紫色呢上次我们就讲这是君王的这个身份，君王的身份。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诞生的时候，那个几个博士就问，诶，那个要生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啊，我们要找他。他们知道是个犹太人的王。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在那十字架上面安在那十字架的这个牌子啊，写着说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人呢、有意无意间呢都知道这个是王来的。那么将来啊，将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王啊，每一个人呢都要屈膝啊，要跪在他面前称他为主，让荣耀归给神。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上啊，他的衣服啊，他的腿上啊，都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王呢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藐视啊！你看现在世人看清他，是的，现在世人藐视，但是有一天，有一天基督要来的时候，在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以他众天使与圣徒一起降下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些刺他的、那些逼害他的、那些藐视他的人都要哀哭，都害怕，说啊，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是的，开始的时候在外表，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人家以为他是一个软弱、不起眼的一个人，但是将来啊，他就是那个荣耀的主，那个万王之王。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朱红色，那朱红色呢是代表基督的什么？基督的这个救赎，他才是真正的救赎主。你不要再想别的方法了。很多人可以自称说我能够救你，我能够引你到那个道路啊，到那个永生的道路，引你到一个美丽的这个世界。你不要被他的谎言所欺骗。主耶稣是那个唯一的这个救赎。
因为那一个幔子里面有这个红血，这表示他的血能够救赎人。所以呢，圣经呢就特别的讲，你刚才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那边怎么讲，那次子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都能够这样子的见证，约翰是神所差派来的先锋，他知道，所以他也印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要你的罪孽得到除去吗？来到他面前。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是什么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这论到这个呀，旧的旧业里面。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末世一来一次，来一次显现，他就能够除去罪孽人一切的罪恶了，一次就够了。就好像亚当一次犯罪，世人呢就完完全全说堕落。同样的，主耶稣一次的死就能够解决世人的罪这个问题，同样的道理。好，这边又讲到秀上基路伯。那基路伯是什么呢？基路伯呢是天使，这代表基督的权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在之前呢他也创造了这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呢是其中一类的这天使，甚至也告诉我们另一类是这个撒拉伯。你看这个以赛亚，这边以赛亚六章二节，其上有撒拉伯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想到撒拉伯。那基路伯呢，圣经也记载，当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呢，神就吩咐这个安置这个基路伯呢，把锁着这个生命树，就告诉人说，那个要去永生的道路呢已经隔断了，他们不能够再自由的到得到永生，他们必须要靠着另一个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永生。那另外一点关于这个天使呢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啊他们有什么特别，他们是在神的这个宝座的周围啊。启示录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天使呢是第一神。好，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能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些天使呢都是听从神的命令的，所以你别以为天使是很哇，当然他的能力目前比我们大，但是呢他们是服役的灵。你看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将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你跟我呢是那些承受救恩的人，他为我们效力，他保守看顾。这个天使呢如果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就是这些天使。所以呢你看天使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是呢，神有什么方法保护我们，我们不知道。其中一个方法呢是靠着他的这个天使，他所创造的天使来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要高举这个天使，这些天使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指示之下来执行他的旨意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基路伯啊，在那个幔子里面看到那个基路伯是代表着基督是那么有权的，所有的天使啊都要听从他，按照他的意思来行事。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么有权能的，人家以为他做不了事情，人家以为他很软弱，人家以为他很娇脆，
是的，这是他的外表，但是他里面在那个帐幕里头就显示他的这种能力，所有的这些天使都在他掌控之下。
那我们常常很希望能够接触这样子的一个灵体，因为他太有蛮有力量，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比这些更加有能力，而且是在他的掌控之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另外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大家分享的，就是树板的金子啊。如果我们看第29节，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换句话说，这个帐幕啊里头啊，它那种板啊，都是用金来包的。金啊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这个荣耀，是代表神的荣耀啊，基督的荣耀。你看在这个诗篇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不单单是他的光辉啊，也包括他的这个全能，他的智慧，他的圣洁等等。圣经告诉我们，穹苍诸天都要传扬他的手段。是的，当人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当人越来越有新的发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惊叹，惊叹那个伟大的神。当有人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其实荣耀要归给神。你发现到在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是等待着你跟我，我们这些人类去发掘。即使你再继续发掘啊，它还是有隐藏着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这个 Isaac Newton 那个牛顿大科学家，他这样说：我虽然发现了许多的原理啊，陶格勒斯发现了那个所谓的万能吸引力等等的东西啊，他怎么讲呢？他很谦卑的说：我好像一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沙滩上走，我无意间啊，我发现了沙滩上有一个这个贝壳，很美丽的贝壳啊，我就很高兴了。那所以他所发现的很这么丰富的这些知识，他讲说发现了一个贝壳，在沙滩里面有多少个贝壳？有多少个？千千万万，数不尽的贝壳，他只不过捡到一个罢了，还有好多好多。那表示神是那么样的伟大。所以刚才我们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有时间的话，我鼓励你们在晚上的时候，你把头抬上去。如果在新加坡你看不到的话，你去外国，你去外国，越远越好，越偏僻越好，越暗越好。你抬头往上看的时候，这时候神啊，你真的伟大，那就在你里头呢，会有那个特别的这个意义了。你就知道说，我们新加坡多么小，新加坡多么小，我多么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当作好大好大，好像那个青蛙一直往里头的嘛，鼓啊，把自己膨胀起来。其实我们是小的不得了的，小。我们要谦卑，谦卑在这个神的面前，因为他是那位蛮有荣耀、蛮有智慧的神。然后，感谢神，不单单他有荣耀，他也要把这个荣耀呢赐给我们。将来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荣耀的。你看，启示录21:18，墙是地狱造的，城是什么？金净的，如同明净的什么玻璃。我们将来地方呢，比现在的世界上的任何的美丽的建筑，美丽的好多好多倍。这是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的盼望。 同时间更重要是神跟我们在一起。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那城内有不用日夜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人最大的福气。那众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是一群最蒙福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最蒙福的。我们可以失去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用很多东西，但是有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是光明的，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你的生命是有喜乐的。你要感恩，我们要感恩，千万千万不要中了这个魔鬼的诡计啊！把我们的整个思想呢放在这个世界，放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困难，一直想我们自己，一直想我们的问题，一直想这个世界。我告诉你，这是魔鬼的诡计，让你不能够抬头一仰啊，往上看，看到那个荣耀的地方。啊，这个不是天空，这个空中这个楼阁，不，这个不是幻想啊，这个是神的话语。如果不是神的话语，我不信，我不信，你也不要信。但如今神的话语已经跟我们讲了，你不信的话，其中一个结论就是说，可能你是一个愚昧的人，可能你是个愚昧的人，失去很多很多的福气。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时候啊，这个帐幕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神的这个救恩。神的救恩呢，是要让我们呢、让我们与他同在，让我们到他那里，让我们跟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所以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是的，旧约的帐幕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记号罢了，但是将来神要亲自跟我们在一起。当然现在神跟我们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要亲眼的看见他，那这个是事实，这是会实现的。我们来到他面前依靠他，相信他，还没有信他的，你要抓住机会。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接受他，那就是你蒙福的开始，那就是你永生的这个旅程的开始。我们求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看这个帐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你的特别的这个救赎的这计划，让我们看到你是来到这世界上，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流出宝血，而你的宝血能够除去人的一切的罪恶，以致我们能够享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丰富，这是你要我们得着的。主要帮助我们不要失去这样子的一个视线，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注目在你的脸上，注目在天上，让我们的心归你，让我们的心永远的渴慕你。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赐恩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